身为长子的大哥第一次考高中时落榜了，这是当然的，他花了太多时间在吉他上了。他学吉他的第一个老师是山崎西服雇的那个小混混阿侯，这让我爸更不能忍受。他一直认为阿侯是什么帮派分子。联考的结果出来，爸的愤怒发泄在哥的吉他上，他把哥的吉他砸烂，丢到晚上开来商场的垃圾车里，咔啦咔啦碾碎，也把哥在商场三楼养的鸽子全部放走。爸这举动也伤了我的心，因为那些鸽子都是我在喂的。在鸽笼被丢掉以后，鸽子晚上还是习惯性的飞回来，他们站在商场居民晒衣服的竹竿上，拉屎在邻居晒的衣服上，慢慢的就一只一只被诱捕，成为商场邻居的晚餐。哥重考放榜那天，爸一清早起床，独自骑着脚踏车去载货，然后就到中山堂等看榜。那时会在清晨时分，在一些公共场所贴出榜单，报纸当然也会登，只是晚了半天，而且缺乏现场看榜那种兴奋感。听说还有些人天天去看榜，直到榜单终于被撕掉的那一天。爸满怀忐忑地从建国中学开始看起，当然他并没有抱那么高的期望，只是顺便看一下而已，果然也没有找到哥的名字。事实上他原本相信会更晚一些看到我哥的名字的，没想到喜出望外的在第二志愿的榜单上就看到了。我父亲是一个所有的情绪都在海平面底下，只偶尔伸出潜望镜的人。那天他竟然情绪外露的面带笑容跑着回家，而把他的脚踏车忘在看榜的中山堂前。回家时我妈问他哭掉呗，爸点点头，妈就赶紧跑去市场买鸡了。只是爸并没有马上发现脚踏车不在的事实，还坐下来把早餐的稀饭酱瓜吃完，吴姐到店外头的骑楼张望了一下，问康明掐嘞，爸才恍然大悟，等到他再跑回中山堂时，车子早就不见了。开学前，爸到商场的乐器行买了一把木吉他给大哥，这使得他得再过两个月才有足够的钱到贼子市买下另一辆二手脚踏车。这辆在我八岁时生病以至于爸在台北桥小儿科门口丢掉的脚踏车并没有真的丢掉，彼时妈到开张圣王的鸡头那里询问脚踏车的下落，圣王公用很古雅的台语说，不然且回依旧路，云开月出两分明。桌头解释意思是脚踏车会回到原来的地方，脚踏车会自己回来。这事我爸可不相信，他带着我先到蒙甲龙山寺，一个香炉一个香炉上了香。我不懂的是，连鱼池他也跪拜了，难道鱼池里也有神明？然后再到贼子市去找他的铁马，那是我第一次到贼子市，许多看起来肮脏像生了某些疾病的中年人与老人搭着一个个棚架，在那里贩卖各式各样的二手货，有电视机、电风扇、沙发、皮带、钢盔，这种东西也有二手的，真是不可思议，要什么有什么。爸牵着我的手带我到一区都是脚踏车的巷子里，那里的脚踏车被分成整台的以及已被拆解的零星的。他先从完整的幸福牌看起，若无其事地伸手去摸坐垫管的编号，因为那编号在坐垫底下的坐管，如果蹲下去看也许会被认为是便衣警察而陷入什么麻烦也不一定。一无所获后 他便把注意力放在吊在帆布棚架边缘的零件，假装要慎重挑选什么似的抚摸它们，特别是车架和轮框，那是整部车最昂贵的部分，如果能找回车架也好吧，爸当时一定是那么想的。随着时间过去，每一个摊位都看遍了，爸的脸色逐渐暗淡绝望，就好像多年以后我在迪西家的电影《单车失窃记》里看到的那个父亲一样。他掏出手帕擦了额头和手上的汗，问我会不会口渴，我点了头，他拿着自己的水壶去跟店家要了些水，我喝水的时候，他去跟一个看起来有点猥琐的老头说话，我远远的只看到那老头摇了摇头。回商场的那段路是我一生中走过最长的一段，满脸疲惫的爸牵着我的手走上天桥，看着呜呜呜的火车转进车站，好像犹豫要何去何从。我第一次知道透过手就能感受到一个人的绝望，不过转机就在回到家的那一刻出现。妈神秘地走到爸旁边，把他拉到商场尽头的一辆挂满各式各样塑胶袋的车子前面，爸仍是反射性的伸手往坐垫杆一摸，毫无疑问那就是他的幸福牌脚踏车，那编号就是他的车，车真的像圣王公说的一样自己回来了，但总是有人骑他回来的吧。彼时商场的邻居彼此朝夕相处，隔壁店家的机车或脚踏车就像自己的一样熟悉，商场的居民知道爸的车子不见了，这段日子多帮忙留心，每当他们看到一辆疑似是我爸的车子时，看车的老欧啊老李便私自把那辆车子用另一把锁锁上，然后通知我爸去看看是不是他的车。无意中这次真的锁到我父亲的脚踏车，绰号得够茶壶的西服店老板和排骨子的杂货店老板聚在脚踏车前和爸讨论，说要捉贼的话他们义不容辞。德戈尔年轻时混过万华的帮派，是个烟不离手的老烟枪，据说家里还藏有一把长武士刀，他有一个令人称羡的美丽老婆，而且现在把他的愤怒都转到了为商场居民抱不平这事上。排骨子则是头脑不太灵光的善良的人，每回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很想帮忙处理，但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他没有能力处理任何事。讨论的结果是等一下看我爸的脸色，窃贼如果往商场的左边跑就由德戈瓦和老李拦下他，如果往右边跑就由我爸和排骨子拦下，其他看热闹的商场人没有打算马上报警查。我知道他们准备如果那小偷真的被拦下就一拥而上揍他一顿再报警。大伙儿先各自假装回到自己的店里等待骑脚踏车的人出现。晚间新闻报完不久，一个穿着发黄汗衫灰色短裤塑胶拖鞋的中年男子走到脚踏车前面，他的细瘦的腿好像撑不住身体那样站着，脸看起来给人温和却又无礼的感觉，手上提着一个手提箱，箱子用红色塑胶绳绑住。男人显然刚刚是到商场某一层楼的男厕所去洗澡了，我常在准备去大便时看到这样的人在厕所洗澡。两边的邻居看着我父亲的脸色等着把这贼捉住，没有料到父亲却不动声色地缓缓摇了摇头转身回到店里头。就在气氛从紧张变成疑惑的那一刻，那个男人似乎也直觉 可能被发现了。他解下所有挂在车上的塑胶袋，故作从容地提着穿过平交道，隐身到过马路的人潮之中。我母亲不能理解地牵着我的手看着爸，德格瓦跟排骨子以及老李晃到我家门口，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没问什么，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室里。不多久，老板们就像平常一样，对着川流的人潮吆喝起来。